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再一次来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看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涉及到我们信仰的核心内容。那么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或者看着屏幕，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到第19节。好，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靠的基督不只是在今生有指望，因为我们靠的基督知道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在神那里已经涂抹了我们一切的罪恶，已经赦免了我们，他埋葬了，我们借着洗礼好像也与他同样埋葬了，他第三天复活，我们也复活了。感谢主，有这样的事实，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盼望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只是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在永远都有指望。感谢主，今天这个复活的生命，从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你的喜乐，你的满足就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也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啊，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在这一段当中突然想到他最基本的一些核心内容，然后他也认为他应该重新回到这个核心内容来，所以他就再一次把它讲明。大家知道哥林多前书从一开始他就讲到核心内容，他说有很多人呢可能是以这个福音为耻的，但是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理呢是神的智慧，是神的大能。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得到神的赦免，我们重新与神和好，这是最伟大的信息。然后他就逐一回答了哥林多教会当时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都信了福音之后，我们的一些老我，我们的一些老的这个习惯，我们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破碎，还有一些仇恨，还有一些不解，还有那些我们彼此之间的猜忌或者不和，那些还 困扰着当时教会的情况，所以保罗就停下来，就逐一帮助他们解答这些问题。解答的过程当中，我们之前看到过他解答过很多的问题，有包括这个把彼此之间争闹甚至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去的啊，有关于淫乱的事情，有关于结婚还是独身的问题，有关于祭偶像之物要不要吃的问题，也有关于有很多不同的恩赐应该怎么样去使用的问题，也有后面提到为圣徒捐钱的事情。所以这些问题他一一在解答。他在解答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第十五章这里就重新又回到他最开始所讲的最基本的核心福音的本质。这里面给我们两个启发，有哪两个启发呢？第一个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要回到最基本的福音，回到我们最开始，我们最基本的信仰决定了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当下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他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常常回到我们最初的基础的信仰，而那个最本质的东西会帮助我们来解决一些表面上好像很复杂的问题。第二个呢，当你发现什么是复杂什么是本质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重新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呢？这个态度保罗当然这不是他讲的原话，这是好几百年之后，是在他之后有人讲出来的。那么呢，但是保罗的精神也完完全全体现在这个地方。但是这句话呢让大家非常好的记忆啊。这是第二个他提醒我们的，就是当你找到一些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不重要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态度去做的。那这个大家很好记哈，我们就记一下，尝试着记一下哈，把事情呢分成两种，然后再把它总结称为所有的事情哈。第一种事情是重要的事情，第二种事情是非重要非机要的问题，第三种呢就是把它重新组合起来，就所有的事情哈。第一种事情，重要的事情呢要坚守真理，大家必须要合一。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呢，大家有各自的自由，在所有的事情呢都以爱来彼此包容。所以这句话他就说 Essentials Unity Non-Essentials Liberty All Things Charity，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也是保罗在这里面给我们宫廷例行所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所以你回过头来看一看，他之前解决了好多事情其实是 Non-Essentials， 他回答的那些问题，比如说祭偶像的那些肉能吃还是不能吃，这个事情不涉及到 essential， 不是涉及到福音本质问题。还比如说他这个结婚还是独身，这些都是在他眼里面看的是 non-essentials。 我给大家读几节的经文，就是他前面在这个十五章之前所处理的这些 non-essentials 的这些事情。第七章的第七节他说，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那言下之意是什么呢？大家恩赐有不同，神让你应用的范围也不一样。第八章第八节他说，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第九章第二十二节他说，我向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到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总要救那些人。也就是说他在一些 non-essential 的事情上面，他可以跟其他的人来变得像他们一样，跟他们一样软弱，或者不在律法之下，或者在律法之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些宣教士到了中国去，当时是清朝，大家都留着长辫子，穿着大马褂。那些人呢，也去跟他学着穿着这个大马褂，也留着长辫子。所以这就是一个保罗所说的到哪个山上就唱哪个山的歌，或者是怎么样，到哪里就做什么样的人，这是 non-essentials liberty。到第十四章的三十九节他也说，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你看看他非常的在这个过去处理的，在过去几章所处理的事情当中，有很多的 liberty， 有很多的自由，有很多的这个选择，有很多的优先，或者大家的那个爱好的一种选择，他都不禁止他们，他都给了他们很多的这个 liberty， 在这个非必要的事情上面去做出选择。可是到了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的时候，他就回到这个 essentials，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 non-essentials，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非必要问题去让别人自由的选择，是因为 我在这个 essentials 在基要的事情上面已经被神赦免了，被神爱了，所以我才可以在其他一些事情上面去爱别人，去包容别人，可以让别人与我不同。这两者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他现在回到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究竟我们今天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源自于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信仰。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替我的罪死了，饶恕了我的一切过犯，他爱我，他接纳我进入神的家庭，他第三天又复活了。这是我核心的这个内容，在这个核心的内容当中，我可以因着耶稣爱我，所以我效法他去爱别人。这是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那事实上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吵来吵去，实际上常包容别人，没有去看到别人的观点，以至于我们好像就看到一些的困难，我们的信仰好像就没有活出来，我们就没有像耶稣那样去爱别人，没有像耶稣那样去接纳别人。我们今天可能以前有这个笑话，也有的地方可能也是实情，有的教会甚至因为油漆刷什么颜色，或者这个顶上要做什么样的形状而闹分裂了。你在这样的事情，我们在旁边坐旁观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笑，但是有的教会真的是这么做，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有的人觉得是非常大的事情。或者有的地方这个现在疫情有些地方得到逐渐的控制，有的地方它复工很快，有的人说，哦，我们慢慢的复工，这是不同的观点而已，这不涉及到什么很重要的事情。那有的地方为着这个种族歧视在抗议，他们为了追求这个社会的公义，这个社会公义其实也是神所呼召要做的这个公义，所以为了这个公义而寻求一些变化，这也是应该的。那有的呢，就是他看到这个种族歧视背后的深层的一些原因，可能也还存在社会不公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穷人被欺压的这样一些事情，他们看到更本质的原因，或者是教育不够的问题，他们想着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更进一步的改进，好像采取的方式是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都有一个想要改变的心。这个不是核心内容上面取得什么冲突，只是他们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它就把我们重新带回到这个核心的内容。这个核心的内容呢，有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呢，就是告诉我们核心的内容是什么。第二个小段呢，它在告诉我们这个核心的内容实际上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先从第二个小段看起。第二个小段它讲的什么呢？它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都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这是从第十三节到第十九节，我们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说，基督复活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做的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的。我记得最开始，我信福音的时候还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拥抱这个福音，我就觉得这个福音太宝贵了，我的罪都被赦免了，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生活，这个太宝贵了，我一定要跟我所爱的人去分享。所以从2001年或者2002年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跟我所有的我所认为的这些家人这些朋友，我就非常热切地向他们传福音，有的是电话里面，见不到面的就电话，见到面的呢就跟他们就去讲。当然这个讲的过程当中呢，就碰到很多的挑战，其中来自一个最大的挑战呢，那就是我妻子江红啊。那当时呢，他就有一个态度，他就觉得，基督有没有复活，你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重要呢？基督就算没有复活，他讲的道理还是很有智慧的，我们还是可以信他。他就算有没有复活，我不需要去考证他，我只需要照着他所说的很有道理的话去做就可以了。那我当时就非常的痛苦，我就想一想，如果他没有复活，他还说他是复活，那他不就是一个骗子吗？那他的门徒不也就是骗子吗？那这个骗子讲出来的话，你为什么还要信他呢？ 他说骗子有时候 也讲很有道理的话，那我就挑那些有道理的话相信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事情就困扰着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居然还为这样的事情，为这些神学的大题目在家里面吵架。我知道这个很多夫妻这个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来吵架的哈，我们也为那些小事情芝麻蒜皮的小事情吵架，但是我们也曾经为很大的事情吵架。这一吵就差不多吵了五年，一直到将近2007年的时候，我不记得哪一个时间呢，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昆明，我现在觉得基督复活是真的复活了，而且真的是很重要。大家也知道到后来2007年啊，他就受洗了。所以感谢主，在这里面保罗不断地强调基督复活是何等的重要。可是光光因为这件事情重要并不能保证这件事情就是正确的，光光认为它的重要性并不能很自然地带出可靠性来。那基督复活的可靠性究竟在哪里呢？其实他在前面这一小段已经讲了，而且在后面，在19节之后还讲，他不断地讲了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确实的，福音的内容是真实的，是唯一的，是重要的，是不可以带着自由或者是倾向或者是喜好的，因为那个福音的核心事实就摆在那地方。他告诉我们从哪两个方面能够看到它是真实的呢？他说我当日所领受，这是第一个方面，基督是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第三天又复活。那我们今天就看看这两个方面，他说这两个方面怎么样给我们带来可靠性呢？他说是所领受又是照圣经的，所领受，那他从哪里领受的呢？照圣经是照圣经哪里所说的呢？这个圣经本身是不是可靠的呢？他说所领受。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都收到很多的信息，我们每一天看报纸都收到很多的信息，每天看新闻看网络很多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从见证人过来的，有的呢是第一手的见证人，有的是转述的。你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几乎你都去做一个评判，你今天所听到的这个新闻今天在哪里有多少例的病症，有很多人不一定相信这个数据的。为什么呢？他可以去质疑这个报道人或者见证人的动机。因为假设哈，其实这个也不是假设，是我听过来的，是我也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是在纽约那边，他说纽约这边有很多的病例，但同时也有很多呢是重复计算的，同时也有很多呢把那个不是新冠病毒的病例呢也当成病例，因为他们可以拿到政府的福利。当然我说的这个话也不一定是完全的有道理的，我也不是第一手的见证人，所以你听我讲的我听他讲的，我们都要去判断这个见证人所讲的究竟是真还是不真，究竟是可靠还是不可靠。那么这个见证人你必须要去从两个方面去看他，一个就是他的 competence， 另外一个是他的 character。 第一个我称他是靠谱的，他的 competence 也就是说他对这件事情他是知道的，他不是道听途说，他不是完全引用的，他是经历人，他是见证人，他对这行他懂，这个比如说他 懂化学，他懂数学，他懂医学，他在这方面做过研究的，他有他的 competence， 他是比较靠谱的，他不是离谱的。我们知道靠谱的反义词就是离谱哈，就离谱，就离那个正确的离这个太远了，太离题万里了。但是靠谱呢就是表示他在这方面是有知识的，同时呢他也是可靠的。有的人在这方面有知识，但是他不一定有品德来把实话告诉你，他有可能有其他的动机。好，我们现在看一看保罗的见证人。保罗的见证人既是靠谱的也是可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他所说的见证人是哪些？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 埋葬，第三天复活。那他所说的见证是什么呢？这些见证当中就有被称为教会柱石的彼得、约翰、雅各。当然雅各就没有留下圣经的作品，可是彼得留下了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以及很有可能的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是有可能是彼得的讲道集或者彼得的口述，让马可把它给记载下来。那么彼得所留下来的就是这些。那么约翰当然就有很多的著作，有约翰福音，有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那么他们是什么样的见证人呢？他们在当时是称为教会柱石的见证人，也就是保罗声称他去领受的，从他们所领受的。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些人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威荣，亲自听见天上有声音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约翰说什么？这个从起初自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有 competence， 这些人跟基督生活在一起3年多的时间，朝夕相处，听他讲话，看他做事情，看他医治人，看他赶鬼，看着他，甚至有几个人没有跑，有很多人在这个耶稣受难的时候跑了，但是还有少数几个人没有跑，看着他受害的，还有人是看着他进了坟墓，然后要去坟墓里面去给他高抹，那么呢，有在那里亲身经历的，到那里面看到天使过来把石头滚开，再有后面的人我们也知道。保罗后面会提的，还有耶稣基督再次显现的时候是向很多人显现。那么这些人是非常靠谱的见证。那么靠谱并不一定就代表他很可靠。犹大也很靠谱，犹大一直跟着耶稣，耶稣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他都知道，但是他没有足够可靠的品格，没有这样的勇气，没有这样的品格去把基督的福音呈现出来，因为他跟基督有不同的这个理想，不同的使命。他也许就是为了那些钱，也许他为了他奋兴党的这个革命，也许他本来想着是借着耶稣的能力要大干革命的，后来发现耶稣跟他的议程是不一样，他觉得很失望，他就要离开耶稣了。这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可靠的品格，尽管他知道一切的真理，就像魔鬼也知道一切的真理，魔鬼也深深的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掌管这一切的，但是魔鬼不一定要做可靠的见证，虽然他是很靠谱的知道真理的见证，但是不一定他要把这个真理实现出来。可是这些门徒不一样，像彼得、像约翰、像雅各这样的门徒，他们是非常靠谱的见证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他们也是可靠的见证人。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我们从他们的生命的巨大的改变就可以看到，他们从前是那样胆小的，但是后来是那么勇敢的做见证。他们从前是在人看来是没有学问的，但是后来讲话是大有能力的。他们从前有的是非常大的脾气的，甚至被称为雷子的，像打雷一样那么大的脾气的，甚至有人跟他们不同，他要说主啊，我们是否求天上降下火把他们烧死的，那样的那样脾气暴烈的人，但是后来是多么温柔的人。约翰写的话当中他说，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爱，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位雷子变成了爱子。他们生命巨大的改变，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见证人是可靠的见证。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保罗说，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的，埋葬，第三天复活。照着圣经，这是圣经就是写出来的道，当我们把它稍微推广一下，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他有从使徒领受的，也有从神领直接领受的。从神直接领受的就包括写出来的道就是圣经，活出来的道就是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知道保罗跟活着的耶稣基督，活着的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在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在骑着马的过程当中就有光从四面来照着他，他跟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亲自的这样一个碰撞， 耶稣对他有一个亲自的这样一个大的冲击，他从神直接领受的，但是也有从圣经直接领受的。我们就看把这个写出来的道和活出来的道，就是耶稣，把它分别来看一看啊。写出来的道，你从圣经的预言，从圣经的由来，从圣经的能力，从这个历史等各方面的印证来看，你就知道圣经是非常的可靠的。那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讲这些，我只是简单的提一提哈。比如说圣经里面的新约，现存的有这个第一手的抄本有25000个抄本，存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博物馆以及不同的地方。那么它的最早的抄本呢，是在主后125年，离这个最后一本的成书的时间就是启示录，大概是95到96年，或者就算它100年嘛，约等于100年的话，也顶多这个抄本的跟这个成书的时间只差20几年的时间。那也就是说，这个书存留的这个事情跟事情所发生的那个事情非常的短，也就是说如果有不实之处的话，那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是可以指出来的，是有很多的现场你可以指出来。就像保罗后来讲，他说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了，当时耶稣基督向500个人显现，当中大部分人今天还在，还活着。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采访他，如果你们对此有什么疑问或者好奇或者想去求证，你们可以去采访他们。这时间是很短的，但是你看看其他的很多的书，像柏拉图的，像亚里士多的，像荷马的，这些书离他们的，就是说这个第一的抄本离他们当时的写作时间都是成百上千年的时间，而且留下来的这个可靠的这些成书都不多，最多的也就600多份，最少的也就是7份10份这样。所以你看看这些离这个抄本离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越短，以及抄本留下的越多，你就可以互相的比较，你可以知道它是真实。与此同时，圣经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预言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我们就看到耶稣是照着圣经所说的生于伯利恒，他也为童女所生，而且也有施洗约翰做先锋，而且他也是照着圣经所说的骑着驴光荣的进到耶路撒冷，他也照着圣经所说的在遇难的时候门徒就四散，而且他遇难的时候还有罪犯列在他的旁边，他甚至也为罪犯来代求，这一切都实现在他的身上。这就给我们非常可靠的一个信心，那我们所相信的是这个活出来的道，也是这个写出来的道，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说的话，是我们有坚实的基础去相信的。那么有一个人，就是这个《铁证待判》的作者，当然他也写了很多其他的书哈 ，Josh McDowell， 麦道卫呢，他是非常严谨的一个人。他说他经过700多个小时彻底的研究这个题目之后，终于下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说：“耶稣的复活，若不是最邪恶、最恶毒、最无情的一场骗局，企图欺骗、蒙蔽人类的思想，那么他就是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感谢主，我们知道。这是历史上所发生的最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他所做的研究当中当然很多很多，700个小时我们可能就7分钟都不到的时间简单的看一看他是什么。因为这个活出来的道被杀被埋葬之后第三天复活了。那么怎么知道他第三天复活了呢？有很多的证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坟墓是空的。那么在我们的各样的记载当中，以及无论是从朋友这边来的，或者是从这个反对耶稣的仇敌那边来的，无论是从官府来的，还是从百姓来的，还是从文士来的，还是从那个，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同角度的去见证他这个坟墓就是空的。而且耶稣基督刚才我们也提到照着圣经所说的，并且显现给很多人看，先是显现给基法看，然后显现给使徒看，再一次显现给500多弟兄看，其中大半到如今还在，这是保罗所说。那么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回到他前面所说的， 既然基督复活这么重要，有基督复活这么可靠，那么这个基督的复活跟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保罗就在这里总结出来，这个基督的复活，基督为我的罪而受难，第三天复活，这是福音的本质。这个福音救了我，这个福音救了我。我从前是逼迫神教会的，如今我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这个福音救了保罗，这个福音今天也救了你和我，这个福音也救了这位姐妹。这位姐妹是我不认识的，这里的弟兄姐妹基本上我都不认识，我只认识两个人，在场的这些人当中，一个是我的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门徒培训叫做 GRIP 啊，这个我在教会在过去几年当中一直在推动的啊，但是虽然多次的推动，但是目前为止只有李东弟兄和 Peter 龙弟兄跟我去参加。但不管怎么样，那里面只认识两个人，一个是 David， 一个是 Peter。那 David 是我们这个 GRIP 门徒培训的那里面的负责人带领啊，他就陪我那天去参加这个祷告会， Peter 也陪我去。那么呢，这个祷告会是自发的，是在哥伦比亚啊，就是好几个十多个图书馆的图书馆的停车场举办的。所以你去任何一个，就是说他所列的那些表当中任何一个图书馆，你去就可以参加这样的祷告会。所以我就跟 Peter 就选择去参加这个祷告会。这个祷告会我们完全不知道谁会来，都不认识的人。那么这位姐妹呢，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是非常自由的祷告，她就我们任何有人想要祷告的就可以过去抓住话筒就祷告，那她就去，她就抓住话筒，她就抓住话筒就祷告。在她祷告的过程当中，也在她讲见证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她自己也亲口承认耶稣基督的福音救了她。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从两个方面来看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救了她。她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今天请所有在场的黑人弟兄都到我周围来，我要向你们道歉，我要请你们原谅。为什么要原谅我呢？因为我从小就参与这个谎言。什么样的谎言呢？就是我从小就被教导，这些黑人是很危险的，是很坏的，你要离他远远的，他们会伤害你的。他说我从小就参与了这样的谎言，一直到某一天神开他的眼睛，而且神要开他的眼睛是一种令他很痛苦的方式，让他去意识到自己的罪。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他这个福音改变他，是让他鼓起勇气去寻求原谅。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福音改变他是当困难临到他的时候，他可以去回到福音的本质，说基督为我的罪而死，我究竟什么样的罪，他去反省自己的罪，而不是去归咎于这个社会。现在我们看到的现象，看到的媒体的报道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好像都在处理，好像俨然自己都是很高傲的这个道德家，然后都在指责社会的不公，其他的不公，但是我们很少去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我究竟有哪些地方贪婪？我有哪里虚谎的？我有哪里虚伪的？我有哪里去得罪别人？我有哪里去说话去伤害别人的？我很少听见这个个人的这些反思，但是常常都是指责别人的不公。但是这位姐妹，福音改变她。是我刚才所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让他意识到自己内心。为什么他是一种以非常痛苦的方式意识到他的内心？他说，强奸我的，这个虐待我的，都是那些承诺要保护我的白人，以为会保护我的白人，说你们黑人很坏的白人。他说，神用这个很痛苦的事实唤醒我的内心，就是这些痛苦让他开始思考。他没讲太多，但是我猜我们每一个人临受这样痛苦的时候，这个临床的辅导学一般都会告诉你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有很多痛苦来的时候，第一个阶段你就去否认它，你就说哦，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就比如说有亲人过世的时候，你说哦，这个人好像都没有死过， 或者是说他随时都可以回来的，就是去否认他。第一个阶段就是否认，第二个阶段就是愤怒，第三个阶段才开始是寻求这个头脑的开始思考怎么样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第四才是医治，后面的第三个第四个阶段才是这样。所以一般的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他虽然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想见到他最开始被人强奸被人虐待的时候，他肯定是否认这样的事实，然后在痛苦在愤怒当中度过。但是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愤怒神都亲自安慰了他，终于有一天他明白过来，他说我也有错，我参与了这个谎言，我得罪了我的黑人弟兄，今天神的福音临到我，神已经在过去这些事情医治了我，释放了我，我今天要请求你们的原谅。然后他就请了其中一个，所有的人都到他旁边，所有的黑人弟兄都到他旁边来，但是他跟其中一个说，我请你代表他们，我来请求你原谅。最后黑人弟兄也非常的恩典，说我原谅。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原谅的福音，就是赦罪的福音，就是被我们承认罪，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要总是指责别人，看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神来赦免我们，神来医治我们，神因为原谅了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去原谅别人的，这就是福音。这个福音是这样临到保罗，是这样临到耶稣的使徒，是这样临到那些见证人，是这样临到这位姐妹，是这样临到那位弟兄，是这样临到你和我。那今天你和我和众弟兄姐妹也成为新一轮的见证人，那我们是否也要做这个靠谱的见证人，也做这个可靠的见证人，让其他人也能够来欣然领受我们曾经领受也在曾经拯救过我们的这个福音。那这里面有一个作者叫蒋佩荣，他所写的一篇文章叫《安全第一的危险》，他就开始来思考我们自己内心的，也带领我们，也启发我们，也挑战我们来思考我们自己内心的黑暗。先对付了我们自己内心的黑暗之后，才可以通过一个人与一个人之间的理解，一个家庭与一个家庭的友谊而化解这个仇恨。所以是这样，保罗再一次强调，我从前逼迫神的教诲，我从前有很多的罪，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我从前是多么的虚伪，我从前是多么的蛮横，是多么的强暴，但是今天我成了何等的人，我是成为被神接纳的，被神赦罪的，并且也有这样的勇气去向人承认自己的错，称自己是罪魁的，并且也有这个勇气去原谅别人。就是这位被福音改变的使徒，他说是蒙神的恩才在。那么今天福音临到我们的身上，福音怎么样来改变你和我？福音改变你和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基督会要复活的，这个世界我们也会要复活的。那么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我是感觉这个死亡是离我至少离我是不远的，我就感觉这个病毒随时有可能，这个病毒是没有国界的，也是没有贫富之分的，然后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动荡不安的，是如此的不可靠的，我随时都有可能被主接走。我不知道你怎么样。那么呢，我在被受洗面试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问我，他说昆明，我忘记是谁在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面试的时候，当时有几个执事，还有 Dr. Phillips， 好像还有 Robert 弟兄，有 Ruth 姐妹，好像还有其他的几个人。其中一个人就问我，他说昆明，如果你今天就死的话，那你会去哪里？是天堂还是地狱？那我说我会去天堂。那他就继续问我，他就说你怎么知道你会去啊？当然我就回答，就是说这是神的应许，圣经里面这样应许我的。好了，那我受洗的时候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哈，今天我也问同样的问题，不过既然我都被问了嘛哈，所以今天还是我被问。那么今天还是问这种问题，昆明，如果你今天死的话，你会去哪里？你怎么知道你要去哪里？ 死亡离我不远。我在2年前出了一次车祸，非常严重的一场车祸，那个是离死亡非常近的一件事情。现在这个新冠病毒，你如果看到的话，英国的女王也染上了，英国的首相也染上了，然后在很多人也会染上的，像这个 Joyce 姐妹，她就去染上的那些病区里面去，用这个飞机去运送物资的去的，有很多地方的人都会染上，而且如果不是病毒的话，也会有癌症，也会有其他的这个病痛的。你看这个 Robert Zacharias， 他就是在前不久的时间刚刚过世，癌症。Tim Keller 也是癌症，他现在还很好，他没有什么症状，但我们也为他祷告。但不管怎么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死亡会临到我很近的。我必须要问这个问题，昆明，如果我今天被主接走，我是真的被主接走吗？我是真的去到主那个地方去吗？这个福音真的给我这样的把握吗？我所信的这个福音真的是这样的？这个福音已经赦免了我的罪，神已经称我为义人，已经接纳我在他的家庭里面，我就可以跟神在一起，神，我复活的身体就在基督的旁边。你真的有这样的把握？感谢神，跟着圣经，我是有的。因为保罗所领受又传给我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的罪而死，埋葬，第三天又复活了。因着他的复活，因着他的救赎，我就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感谢主，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今天 Tim Keller 的这个祷告，也可以成为你和我的祷告。他在现在患病的期间，他这样祷告，他祷告的内容有3-4点，其中有2点是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在这个上面所写的，他说让我和世界的欢乐分手，单单转向神。第二点就是他在那个之前所描述的一段，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现在被查出来是胰腺癌，胰腺癌是非常快速的一种癌症。我没有症状，我也没有疼痛去检查，但是呢好像是看似很意外的一次检查让我知道了有这个事情。那么别人看是意外，但是我看这就是神的干预。所以这点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有什么样的痛苦，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意外，无论是好的意外还是坏的意外，你知道神在当中。所以让我特别感动的是这一点，他从任何的事情，小事上面、大事上面、好事上面、坏事上面，他就可以看到神的工作、神的手上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今天也一样，你不要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好多很大的不安，或者是很多的这个疼痛、很多的痛苦、很坏的事情，你不要太在意这些，因为神在掌权。或者你看到让你很高兴的事情、很开心的事情，你也知道神在那里掌权。好了，我回到这一点上面了。他说让我和世界的欢乐分手，单单转向神。这个是翻译的相当好的哈，但是有2点呢，还需要再补充一下。他的原文是说什么呢？他说 Cathy 和我， Cathy 是他的妻子哈。他说其实这个我呢是我们啊，就是我和我的妻子，这是第一点需要补充一下。第二点，与世上的欢乐分手。这个呢翻译的太温柔了，如果你直接来翻译他的话，他是说 Let us be weaned， 就是断奶， Be weaned from the joys of this world。他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For Cathy and me to be weaned from the joys of this world, but have the desire for the presence of God in our lives。这是他的原文这么写的。所以我再给他补充一下，就是跟这个世界的欢乐不是分手，不是暂时分手，不是再见。再见，你知道你还会再次见到他了，知道吗？所以你跟他再见，拜拜了之后，下次真的再见了。但是他说，我跟这个世界的欢乐去断奶。你看看你们家的孩子，或者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做孩子的时候，当你断了奶之后，你真正断奶之后是不会再去吃母乳的，真正的断了奶之后就开始吃干粮了，就离开了。 所以他说让我们和世界的欢乐断奶断绝这个关系，福音真的就是这样领导我们，这个福音就是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碰到今天有多么大的动荡不安，无论碰到有什么多么大的痛苦，或者无论碰到有多么大的危险，感觉死亡是多么的临近我们，感觉忧愁是多么的好像要充满我们，无论什么样的情况，这位已经拯救你的福音的主耶稣基督今天还在继续拯救你和我。所以感谢主，今天无论你看到这个数字非常的可怕，就是大概两三天之前的，这礼拜五了，两天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两天之前呢，我们南卡的这个离我们非常的近。据他们的推测，现在当然只是一两万的确诊的例子，但是据他们的推测呢，应该还有差不多十几万是没有被检测到的确诊，但是已经确诊。那这十几万当中，那有可能就包括我，那谁知道呢？如果我染上的话，那我们也有可能就是其他的状况，但是这位拯救我的福音却让我可以对付世界上一切的不安和痛苦和隐患和忧虑。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回到本质，虽然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面有别的解决方案，有 liberty， 但是在福音上面没有别的福音，只有一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呢？是保罗所领受又传给我们，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基督为我的罪而死，埋葬，又照着圣经埋葬，又照着圣经复活，又照着圣经向人显现的。今天这位爱历世历代使徒门徒的耶稣，今天照样爱着你和我。从前怎么样去拯救他们，把他们从逼迫神的教会，把他们从罪恶的过犯当中拯救出来的那位耶稣基督，照样在拯救你和我。感谢主，这位主继续与你和我同在，并且带领你和我来战胜一切的仇恨。若是你我当中心中还有仇恨放不下的，或者还有什么样要寻求别人原谅的，或者有原谅要给出去的，或者有去安慰的，或者有需要去和解的，或者有需要在哪里坚固的，或者需要在哪里去驱除这些忧愁的，需要在哪里去再一次壮胆的，我们深深的知道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灵，所赐给我们的福音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这是保罗用他亲身的经历来告诉哥林多人，也是借着他亲身的经历来告诉我们，如今的见证人是我们，当时的见证人告诉了保罗，让保罗说领受了又传递了，今天我们成为新的一轮的见证人。当日保罗是这样领受，又是照着圣经领受了之后这样传递，这样传扬，今天我们也领受，你我也再一次领受了这样的福音。所以我们深深的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真的领受了这个福音，靠着这个福音持守这个福音而得救，我们也见证了这个福音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吗？我是否从一个脾气暴烈的人每天有进步，开始变得温柔，开始有爱心？我是否从一个很顽梗不化的人变得可以开始去听不同的意见，开始可以温柔下来，可以去谦卑下来，去审查自己有可能的不对？我是否从这个以福音为耻变到我可以去勇敢的去传扬它？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但是在信主的人，在圣灵充满的人看的却是神的智慧。我们不要以这个福音为耻，因为这个福音是唯一的福音，是生命的福音，是赦免的，是带给我们生命转变的福音。感谢主，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这个福音是怎么样的拯救保罗和众门徒，今天也是这样的拯救我们。求主来帮助我，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看到福音的本质问题，就是主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的罪而死，埋葬，第三天复活，又向我们显现。他也再一次应许我们，他说有了神的话又遵行的人，这人是爱他的，爱他的人必蒙天父爱，他也要向我们显现。所以感谢主，每一天来向我们显现，每一天来跟我们讲话，每一天来告诉我们当行的事情，每一天告诉我们当认的罪，每一天告诉我们当给出去的原谅和安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